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youme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累计遭网判11年，宁夏善继宁又被非法判刑4年，姜伟被辽宁女子监狱投入精神病院迫害，湖北咸宁市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法轮功学员单继宁女士2020年8月23号被金凤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关押构陷，2021年2月25号被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万元。单继宁已向银川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单继宁女士今年54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单继宁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非法刑期11年。2001年，单继宁在宁夏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宁夏女子劳教所对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强行逼伺，长时间吊靠、毒打、电棍电击、靠在树上暴晒等迫害。有一次，单继宁因为制止警察折磨法轮功学员，说有话好好说，不要打人，被警察冲着面部就是一掌，把眼镜打飞，然后用电棍把他电倒，并把他的头朝下按在脚面上，打上背靠拖回监室，又被一伙吸毒犯围殴毒打。2015年单继宁在大武口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国保警察绑架，遭刑讯逼供，多次被毒打。七天后，国保警察调阅监控录像后，跟踪绑架了单继宁的丈夫王德生，抄走现金及设备耗材价值超过10万元，还被非法扣押一辆轿车。后来单继宁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万元，他的丈夫王德生被非法判刑13年，勒索罚金5万元。如今单继宁因为在街上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又被警察绑架，枉判4年。 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姜伟女士因为起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2015年11月9号被绑架，枉判12年，在辽宁女子监狱经常遭受挨打、受饿、遭体罚、关小号等摧残。近日，狱警给姜伟女儿打电话说，姜伟被送到精神病院，在用药。姜伟女士本是蓝顿酒店老板，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她曾患肝炎、心脏病、顽固失眠症、妇女综合症、神经性头疼等多种疾病，不治自愈。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姜伟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了电棍电击全身的酷刑折磨，每天16、7个小时的超强苦役，经常性的关禁闭、打耳光、体罚，用铁丝毒打致多次昏厥，关小号、野蛮灌食，冬天扒光衣服扔在水泥地上冻，抻床等种种酷刑。2001年11月，被折磨得生命垂危的姜伟被送到沈阳市古家子精神病院精神摧残。在精神病院里，姜伟被强行注入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每天挂6瓶滴流，吃3次药，每次10多片，还强行打小针。姜伟的头和手脚被捆上，用类似耳机的东西接在腿上，接通220伏的电流。姜伟当时被电得失声惨叫，眼见气息逐渐微弱，就听到一个护士吓得大喊，别电了，他也不是精神病，再电会出人命的，才停止电击。姜伟在精神病院一共被残酷折磨了29天，直到奄奄一息。2004年4月，姜伟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8年。这11年非法关押期间，姜伟被迫离婚，失去千万家财，遭受酷刑，被关精神病院，被摧残得骨瘦如柴，得了胃癌。2015年5月份，中国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理必诉后，姜伟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控告书。他在诉状中描述道，16年的迫害使我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家庭，残酷的迫害剥夺了我做女儿、妻子、母亲的责任和义务。今天法轮功学员冲破重重阻力，把这份承载着信任、希望与重托的控告书交到每一位法官与检察官的手里，希望你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伸张正义，还司法公正。然而姜伟女士却因此被中共双塔区法院非法判刑12年，现在姜伟又被监狱投入精神病院迫害，家人和亲友都非常担忧姜伟的处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至今，湖北省咸宁市政法委书记蒋新华和六个区县的政法委书记胡江陵、田洪强、程朝阳、李德炳、刘子恒、郭正华统一部署，要挟咸宁各县市国安、国保、派出所、特警、小区、司法所、乡镇、村及企业等基层单位人员，对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清零行动，有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黑名单，按黑名单抓人，扬言要办洗脑班，要求层层监控法轮功学员，以多种方式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并跟各级官员的政绩挂钩。3月29号，赤壁市派出所警察在郡都小区企图迫害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望秋女士。陈望秋因多次被赤壁市警察迫害，看到警察就不开门，警察就一直堵在他家门口，晚上也在楼下蹲点，企图绑架陈望秋。据知情人士说，3月30号凌晨，陈望秋为了躲避警察绑架迫害，用床单当绳子，想从四楼的家中逃出，但因为床单断裂，陈望秋坠楼离世。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咸宁市法轮功学员已有7人被绑架，31人被骚扰，一人被逼坠楼离世。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马里兰州安阿伦德尔郡宣布世界法轮大法日，见证修真善忍的美好，新加坡学员感念施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美国马里兰州安阿伦德尔郡颁发褒奖，褒奖中说，鉴于2021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公开传出29周年，也是世界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中国精神修炼方法，由道德教义和五套柔和的功法组成，为改善人体健康和体能提供了有效而有益的方式。法轮功学员以真善忍价值为核心修炼原则，努力达到一种无私内在的纯真和真正健康的状态。许多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人生从此改变。自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在中国公开传功以来，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有一亿人修炼。法轮功面向所有人免费交功，法轮功修炼者因信仰而遭受迫害，而安阿伦德尔郡支持我们的居民自由地修炼法轮大法并分享这些价值。因此现在我本人郡长斯图尔特·皮特曼宣布5月13号为安阿伦德尔郡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呼吁我们所有的居民认识并赞扬其道德实践，找到他们的方式回报社区。今年的五一三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尊70岁华诞。每年的这个时候，全球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友都会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和思念，也包括新加坡。李洪志师尊曾三度莅临新加坡，将大法红传到新加坡，这也成为新加坡学院的珍贵回忆。修炼大法近17年的维克多在一间电脑公司担任网络安全顾问，2004年开始学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玄关、天目、净化身体等等，他都切身体验到了。维克多说，修炼大法让他的全家都受益了，他跟太太没有吵过架，孩子在一个传统的家庭环境中成长，都很健康，也很善良。在大法日即将来临之际，维克多说，祝师父生日快乐，感谢师父传大法，让我们全家受益。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688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忏悔六大罪，92岁老人卧病，主写罪过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日。2012年，一位92岁的徐姓老人卧病在床，他请人为他撰写墓志，嘱咐要记上他一生中的六大罪过。他决定要把这六大罪过刻在墓碑上，以求得神灵和后人的原谅，让他九泉之下得到安息。这位老人的经历正好真实再现了中共百年的历史真相。下面我们一起先来听听老人的讲述。第一罪，偷走罹难的美国飞虎队员的手表。1942年3月来帮我们打日本的美国飞虎队的一架飞机坠落在村子后边山林中，两个飞行员跳伞掉落在二郎山岩脚下，不幸双双牺牲。我当时在二郎山砍柴，看到这个情况，摘下了两个飞行员手上的手表。天哪，人家命都丢了，是我们的大恩人呀，我还偷人家的手表，我不是人啊。尽管因为良心的谴责，我在六年后去重庆把手表丢入了嘉陵江，算是归还了两个飞行员，但是想想我这个中国人，内心仍然充满愧疚。1940年， 响应国民政府号召上前线抗日救国，但部队才开到涪陵，我就当逃兵了。1949年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还上台控诉国民党抓壮丁，真是羞死祖先了。那些参加民国部队抗日死在前线的百万同胞，1949年后，有谁还会提起他们？谁还会记得他们？中共政府应该为国民军立碑，为美国飞虎队员立碑，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中共的碑只能是罪过碑。第二罪，参与土地改革，杀了同村的赵仁厚。1951年，中共搞土地改革，就是杀一批中共划分的所谓地主。其实，村里的几户地主都是乐善好施的人，和村民们相处很好，所以村民都不忍心去斗他们、杀他们。工作队的胡队长急了，上门找我和村里的几个青年，说县里分配有任务指标，我们村寨三个地主必须要杀一个，现在连斗争会都开不起来，如何向上级交差？胡队长希望我们配合呼口号，把斗争会开起来，杀人的事尽量拖延。我当时糊涂了，脑壳长在别人脖子上了。当天晚上开斗争会，我带头呼口号了，打倒土豪劣绅，拥护土地改革。另几个青年也带头呼口号了。斗争会有了一些气氛，胡队长大声训斥一个名叫赵仁厚的地主，列数他剥削农民的种种所谓罪恶，并高声问群众，赵仁厚算不算剥削？我们几个被胡队长煽动起来的青年，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算。胡队长又问，赵仁厚该不该正法？我们大声回答，该。胡队长大声命令道，你们几个把赵仁厚推出会场去。我们于是把赵仁厚从堂屋会场推到院坝里。刚推到院坝里，胡队长要我们靠边，只听得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枪，赵仁厚倒地了。全体村民都吓呆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法的意思就是枪毙，还以为推出会场是不准赵仁厚参加开会。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的就把赵仁厚的命整丢了，真是罪过啊。第三罪，看见被中共下放的一个知识分子自杀，见死不救。1957年，村里来了一个被中共打为右派的胡姓男子，听说他的罪行是所谓的攻击社会主义，村民们都叫他胡右派。胡右派很瘦弱，风都吹得倒，他白天参加劳动，不停地咳嗽，夜里睡在村头的破庙里，村长对他凶巴巴的，村民们怕惹麻烦，尽量回避跟胡右派说话。胡右派来村里的第十天那个早上，我去村边的山塘放水，突然发现他正在水塘里挣扎，我明白他是绝望自杀，当时心里直叨咕，救他吧，担心给自己惹麻烦，不救吧，毕竟是一条人命。就在我犹豫之际，胡右派已经淹死了。就这样，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被我眼睁睁看着消失了。几十年来，我每次经过那儿都自责不已。虽然胡右派是绝望自杀，救活他，他可能还要遭受更多的罪，但那毕竟是一条人命啊。第四罪，大跃进造成大饥荒，我们吃了堂哥的尸体。1958年大跃进，全国吹嘘粮食亩产几万斤，村村粮食满仓，其实地里的庄稼根本没有收，青壮劳力全部炼钢铁去了。尽管中共非常清楚所谓的亩产万斤是浮夸，但中共仍然按照各地虚报的数字让农民交粮，农民交不出来，党员干部就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的搜刮，公社干部带领我们在各村的空仓里填稻草，顶层铺上粮食，说是村村满仓。农民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没日没夜的大炼钢铁，粮食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没多久大食堂就坐吃山空。这浮夸和造假的行为导致了后来的大饥荒，村村寨寨饿死了好多好多人啊。我的父母、妻子和好多亲戚都是那次大饥荒饿死的，我和两个孩子活了下来， 我饿到没法，只好吃了我自家堂哥的尸体，记下这罪孽吧。第五罪，忤逆天地祖宗，烧佛像。文革期间，中共强迫全国上下老百姓做三忠于四无限，把乡刊上天地神奇、列祖列宗的牌位全撤了，换上当时党魁毛泽东和林彪的像，每顿吃饭要先对着两张像宣誓、祝愿、唱歌。这期间，我还和民兵一起稀里糊涂烧了佛像呀，罪过啊，罪过。第六罪，让孙子当官，成一方祸害。1990年，孙子大学毕业，我这老糊涂决意要孙子放弃教书育人，而去县委机关。现在，孙子混到了正县级，贪污受贿、吃喝嫖赌样样来，成了一方祸害。我真是糊涂，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都忘记了，真是后悔啊。听完老人所说的这六大罪，我们不妨想一想，到底是谁让他在无知中造业呢？事实上，中共从执政开始就从来没有消停过，变着花样拿中国百姓来搞运动，在土改、三反五反、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中，中共人为地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总和还要多。中共党魁毛泽东就说，8亿人口不斗行吗？运动要7-8年来一次。因为中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西来幽灵，是共产邪灵，其本质就是仇恨生命，所以他不停地煽动仇恨，煽动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学生斗老师，家人朋友互相揭发，并且用谎言和暴力威慑民众跟着他犯罪。这个疯狂的时代过去后，留下来的就是耻辱，无论当年自己扮演的什么角色。正如钱钟书先生曾经写道，文革年代有三种耻辱，一种是作为受害者的耻辱，一种是作为施暴者的耻辱，一种是旁观者的耻辱。对于受害者，那些记忆肯定历历在目且刻骨铭心，但作为施暴者和旁观者呢？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受害者的惨叫和哭泣是否曾让当年的红卫兵们夜不能寐？是否曾让他们感到自责和羞耻？作为旁观者，当时又做了什么呢？而最令人寒心的是，这一幕幕悲剧又在当今的21世纪持续上演着，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几乎同出一辙，坚守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无辜受害者，利益至上不顾道义和良知的施暴者，以及麻木不仁的旁观者。而且这些善良被迫害的民众是这一群信仰真善忍的、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的修炼人，他们在被迫害中还在告诉人们怎样逃过劫难。那么那些坚持施暴的人和麻木不仁的旁观者，有没有意识到迫害修佛的好人的严重后果呢？当迫害结束的时候，自己还会有反悔的机会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守住良知，不能再把这一笔笔中共邪党造成的血债自己扛啊。共产党毒害了大量中国人的灵魂，使他们在无知中已经罪孽深重。正如民众所说，每个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都应该忏悔，因为不管出于被迫还是自愿，几乎每个人都做了很多恶事。中共不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如今已经有3亿7000多万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抛弃中共，不再与邪恶为伍，这也是中国人回归道德良知、灵魂自救的出路。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 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梦中佛像千佛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所受的迫害把年幼的他吓出了心脏病。40多岁的时候，他肚子里又长了瘤。就在内心绝望的时候，一尊梦中的佛像开启了他修炼的机缘。从此一身的疾病不药而愈，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就叫我王若兰吧。我呢是辽宁人，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我2岁那年呢，父亲就被中共打成了右派，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劳改。到了我6、7岁的时候，父亲才回来。之后呢，我们全家又被下放到东北的农村。那个时候啊，总是看不到父亲脸上有笑容，因为他生怕因为说错话再被整治。全家人呢也都是小心翼翼的，活在压抑和恐惧之中。我是2、3岁的时候，中共又发起了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父亲担心的事又来了。那个时候啊，他是天天挨批斗。那个时候我母亲去了外省去照看我外公，所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陪伴着父亲。漫长的10年浩劫，我们家和所有中国的家庭一样承受着痛苦。因为长期的惊吓，小小的我那时候已经患上了心脏病，后来发展到了一有着急的事儿就浑身的抽动。父亲那个时候经常告诉别人，说我的心脏病是因为他而得的，一定要治好我这个病。可是啊，我的心脏病不但没治好，在我40多岁的时候，肚子里又长了一个瘤子，医院建议我做磁共振，我没敢去做，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得癌症去世的，我就怕检查出不好的结果，自己的精神会受不住了。心想能活几天是活几天吧。那个时候的我失业了，也根本就没有钱治病，有时疼得我受不了了，想到了死。可是我年幼的女儿怎么办呢？我是心如刀绞啊。1997年5月13号那一天，我现在还记得呢。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家客厅有一尊非常大的佛像，闪闪发光。我在梦里还想呢，这么大的佛像是怎么搬进来的呀？门也不够大啊。早上起来之后，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梦，觉得又神奇又不得其解。那天白天我刚好去医院探望病人，看见一个小男孩在那里看书，我随口就问了句，小朋友，你在这儿看什么书啊？他回答我说，他看的书叫《转法轮》。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书名，有点好奇，这么小的孩子捧着这么大的一本书在看，还看得挺认真。我就从小朋友那里借来翻了一下，看到书里的目录上写着天目、吃肉、杀生等问题，我就想这本书应该是佛家的吧，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些关于佛教的书，而且还皈依了佛教。我又一翻， 一下子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的作者的照片。哎，这个照片里的人怎么那么熟悉呢？突然我想起来了，这个作者的照片啊，和我昨晚梦里的那尊佛像是长得一模一样。我既开心又不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不是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很相信佛家讲的缘分，就想，难道是让我看这本书，梦中的佛像带着我找到这本书的？因为我自己的身体虚弱，没法到处跑，我就让妹妹到书店里去找这本《转法轮》，妹妹当天就给我买回来了。我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我心里这个惊喜啊，法轮功的师父李洪志大师，正是我生生世世要找的师父啊。刚看完《转法轮》的第三讲，我的天目就开了，看到眼前一只大眼睛在一眨一眨地动，就跟书里讲的开天目的情形是一样的。接着我又找到了我家附近的法轮功的练功点，在那里我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神奇的是，这边我看到电视机里师父穿西服在讲法，而那边我看到墙上是法轮功的师父穿着袈裟在讲法。上礼堂看师父讲法录像的时候，我看到礼堂前上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法轮在转，我就跟修炼时间长一点的法轮功学员说了这事儿，他们告诉我说，这是我的天目开了。我既高兴又激动，那时候我失业在家，每天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学法轮功上，不知不觉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不觉中抻直了腿睡着了，当我醒来后吓得立刻把腿收回来了，因为啊，在这之前肚子里的瘤子让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敢抻直了腿，一抻直就疼得受不了。可是这一次伸直了腿睡了一晚上竟然没有疼，我就下意识地用手去摸肚子，这一摸把我给惊喜坏了，瘤子没有了。我心想，这不是在做梦吧，我就用手掐掐腿，感觉很疼，才确信这不是在做梦。我高兴地叫醒了丈夫，让他也摸一下我的肚子，他也感到惊喜，最后确信这瘤子真的是没有了。我的眼泪唰的就流下来了，马上穿好了衣服下床。我扑通一声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对着师父法像哭着说，师父啊，我也没有见过您，也没有给过您一分钱，我就是想练法轮功，您就让我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师父啊，我怎么这么大的福啊。从那以后，我在学法修炼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师父教导的那样去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记得那年七月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买豆油，没想到一辆出租车一下子把我连人带车撞倒了，自行车压在我的身上，而出租车压在了自行车上，司机吓得赶快跳下来，赶忙把我从自行车下面拽了出来，焦急地问我怎么样了。我当时就想着自己是练功人，就告诉司机说没事儿。这个时候围过来很多人，他们看到我的自行车都被压变形了，司机吓坏了，赶紧说，大姐，我们先去医院看一看吧，然后再修车。我当时说，不用，就是我袜子坏了，身体是一点也没事儿，自行车也不用你修，我丈夫就会修。围观的人都愤愤不平，你一嘴我一舌的，说这个女的怎么这么傻呀。我告诉围观的人说，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遇事为别人着想，而且司机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会讹他的钱的，也不会给他找麻烦。司机感激地说道， 今天可真是碰见好人了，谢谢法轮功的大姐。我说不用谢，要谢啊，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司机接过话，忙说：谢谢法轮功的师父，谢谢法轮功的师父。这件事儿啊，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是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心有余悸。我心想啊，要是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那场车祸那么严重，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想想都后怕呀。我庆幸自己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道路。在茫茫的人海中，曾经的我很不幸，因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全家四代人都遭受了中共的残酷迫害，让我身心俱伤。可是现在的我又很幸运，因为在这样一个乱世中，我能有佛缘，修炼了法轮大法，身心健康，内心充满了光明和希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父94年八月在延吉传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5月14日，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山雨。94年八月下旬，我非常有幸地参加了师父在延吉体育馆举办的法轮功传法班，真让人永世难忘。朋友对我讲，明天法轮功学习班的票都买不到了，我已落后了，但我得想法弄到两张票，因为我家孩子还在延吉等我呢。第二天8月20号下午，我坐火车赶到延吉，我到延边体育馆打听票，只见有个窗口正卖票呢，我急急忙忙递过去86元买了两张票，票到手才放了心。18时，我与孩子在延边体育馆东南角落座，只见馆内坐满了人，约有3000多人。从口音与穿戴得知，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师父穿着整齐，短袖白衬衣，衬托出师父朴素大方。师父坐在体育馆北侧，背后看台不安排坐人。当师父开始讲课，我就是李洪志。这时熙熙攘攘的会场突然安静下来，我在听到师父讲到能够参加师父的传功讲法的人是缘分时，心里是十分激动的。我想起92年我在半睡状态下，半空中出现了蓝卷发的大佛像，只见他静静地看着我。没想到我学大法在几年前就有了这场缘分，全国众多气功师，唯有李老师要求众生要讲真善忍，这3个字是朋友借给我一本中国法轮功书上写的。现在回忆起来，才知师父用各种方式将千万年前曾与师父立下誓约的众生引导聚集在一起来学大法，来弘法，来修炼，来救度众生的。这天师父向学员通知，明天21号是星期天，要连上3节课，每节课约2小时。因为考虑外地来延边学功的学员的经济负担问题，把3天的课压缩在1天里上。 为此分为9时到11时、16时到20时两大时段。当时因船工，各旅馆旅客爆满。这里顺便提一下，师父每到一地传功讲法，事前就有一些气功师也来办班，他们只办几天班就收近百元或一二百元，他们教人教不出什么名堂了，就教人气功治病法，以此来加收学费。咱师父教功10堂课只收43元，老学员只收半价，收费全国最低。在班上，师父还把学员都当弟子带，不但给学员们清理了身体，还为学员提高心性传了大法，还给了珍贵的法轮。可以说，师父为弟子们付出的慈悲与心血，这是用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8月21日清晨，我与孩子从住家寻大法音乐来到延边体育馆西门场地，观摩并学练起法轮功的动功。这时有位中年女学员上来纠正我与孩子的自发摇摆现象，别摆动。这天师父在讲课中说，法轮功是渡人的，不是单一的治病救人的。这时曾参加某气功治病班的孩子讲，爸，我很愿意听李老师的讲课，他要我们提高心性。这一比，那气功师只会搜刮人的钱，私心太大，他啥也不是。8月22日晚上，师父讲了佛家功与佛教的关系等。在结束这堂课前，师父为净化学员的身体，让全体学员起立。师父喊口令，分场东西两区学员先后提左右腿踩地，让学员的病气泄出。这样学员的身体已向乳白体方向转化，这位学员练法轮功打下了基础。最后师父手持话筒向学员说，请铁路的学员帮买几张27号回北京的卧铺票。师父真没架子，他把学员当成朋友看待。师父不顾自己在全国各地连轴转的传法办班的劳累，师父首先考虑到的是与他一起来办班的北京人员的疲劳。师父为他人着想的事深深地感染了众学员，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为我现在讲真相劝三退，设身处地地为众生着想，起到了身教的作用。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8月23日晚上，师父在讲法中提到，法轮功学员不宜搞周易八卦，这叫不二法门。我理解，因周易八卦虽是史前文化，但它属于银河系的产物，银河系经几亿年的变化，周易等也有了变化，所以它也不准了。而且它带有前人的气功的东西，所以不能用。当晚我向闻讯而来等我卜卦的卦迷们宣布，从此我不再卜卦了。我觉得我身上附体被师父清理掉了，背后的黄色附体光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身体里不紧不慢旋转的法轮。8月24日这天，我连拉3次肚子，虽拉但人挺精神的。我患肠胃炎几十年，吃住穿稍不注意就胃肠不舒服，就拉肚子，人马上蔫了似的，打不起精神。我家孩子过去总说头不舒服，上了师父几堂课，他也觉头脑十分清爽。在听师父讲法课上，我孩子把脑袋一歪，搭我肩上就睡上了。我想推醒他，这时师父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转法轮。 8月25日，这天大雨如同天翻了似的下着，我没出屋，在借住的房东家看法轮功书。我看别的书会时看时不看的，看大法书却爱不释手。说也神奇，临去体育馆上课前一小时，大雨突然停住了。这时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传法学习班聚拢，听师父讲法。记得来参加学法班的各阶层人士都有，其中有身着土黄僧衣、打白绑腿的年轻僧人，有衣服上印有 CCTV 字样的记者，有挂胡须的老者，有手臂能显预测字样的道家高手。虔诚的人们带着向善的心来学大法。8月26日晚上，师父讲完法后，亲自为学员们传授法轮功五套功法。前几堂课在讲法后，师父让带来的学员教大伙动功，随后师父绕场挨个纠正学员的动作。这天是师父亲自教功，学员异常兴奋，有照相的，有用摄像机拍录的。我与孩子认真地学练师父的动作，师父教的功，我们一家三口至今都在认真修炼着。因为功法是大法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我们工作忙，有时睡眠少，我们都抽出时间练功修炼。如今练功学法与发正念已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练功学法与发正念使我们克服懒散习性，让我们不要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练功学法与发正念使我们精力更旺盛，给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带来智慧和勇气。8月27日晚上，这天是传法班最后一堂课，师父为照顾全国17个省市的学员能赶上236次往北京方向的火车，特把时间由18点提前到17点开课。这堂课的头一小时是师父解答学员们递来的提问的条子。当念到我递的条子时，师父只轻轻地念了一段后说，你回去自己考虑。师父这句话让我受用一生，即碰到什么难题就以法为师，向大法里找解释，向内找自己是否符合大法。如今我用一技之长之力拉近与众生的距离，向众生讲清真相，给救度更多众生创造了条件。解答完疑问后，师父应学员的请求，为学员们演示了大手印。只见师父在铺有白布的桌子上双盘腿，大手印很是漂亮，当时觉得像法轮在四周转动，很壮观。在看神韵艺术团表演的万王下士中，见万王之王打的手印，里面有师父打大手印的部分动作。原来神韵这旷世之作包含有师父的心血，包含了师父对众生的慈悲苦度太多太多的心血。学习班结束了，一些地方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师尊敬送锦旗，以表达众学员对师父感恩之心。延边朝鲜族学员穿着节日才穿的民族盛装，躬身向师父敬献锦旗，师父也回赠了锦旗。这时间全馆掌声雷动，我心里也十分激动。这些天来师父冒着酷暑，不顾各地奔波半班劳累，来边远山区为各民族百姓传法教功，为学员们能够修炼费尽了心血。这一切我们都记在心中，我们绝不会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立志修炼要专一，做到师父说的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
红银。
这时全馆又掌声雷动，只见师父将他半班全部收入的余款7000元捐给了延边州红十字会，表达他个人对该州百姓93年遭遇到的低温冻害与大洪水等多场灾害的关心与慰问。接着师父殷切希望学员们回去好好实修，又在全馆掌声雷动中，只见师父双手在空中一挥，做了个大手印，感谢学员们对师父的虔诚之心。这时我与孩子随人流从师父讲坛北侧过道慢慢出馆门。这时我心里想，师父真辛苦，一会儿还要赶火车回长春，我朋友想与师父合影能碰着机会吗？刚想完 只见在馆中目送学员的师父转身向我这边瞅了一下，我心一紧，师父知我想什么了。后来听朋友讲，他们正在火车站前饭店吃饭时，只见师父手拿只有半瓶水的矿泉水瓶从饭店前走来，朋友们马上欢呼起来，李老师好，李老师好。师父见是帮买卧铺票的一群铁路学员，高兴地与他们合影留念，了却了他们多日的心愿。因我要办点事，没与当晚坐火车回家，也没能与师父合上影。不过我知道，师父不是天天看护着我们吗？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